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救恩。关于救恩的话题，我们最后一次。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啊，15章11节。啊，我们上次有些没有听哈，我们稍微回顾一点点，就关于这浪子的比喻。整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都是在讲神救人啊，神救人呢。它是个怎么样的救法呢？就是在15章7节，他总结了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路加福音15章7节，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在另外的地方呢，上帝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来是来救罪人的。他说康健的人呢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他来是来救地上失丧的人。这里他说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地上有没有呢？没有的，因为每一个都是罪人啊。只有老弟兄讲过一个故事哈，你们可能没有听到，他是在某一次的英文的 preaching 里面提到。他说有一次呢，他可能去哪里讲道啊，然后他在吃饭的还是喝东西的时候，旁边有几个特别高大的人，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像歌利亚那么高大，啊，对，非常高大。那你想，他个子已经不矮了哈，如果那个高大，他能仰头才见，那是非常强壮的一些，显见的那些也不是特别的友善的一些人啊。一个人就说：“哎，你来干什么？”啊，就说我是一个 preacher， 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些桌上的4、5个这个同样高大的人说：“哎呀，你看他是 preacher 的，你看他是 preaching， 他来讲道。”他们你讲什么道？然后就是他会面对一个非常不友好的一群人啊，然后就说：“我来讲啊，怎么上天堂？天堂是罪人待的地方，你够资格吗？”大家明白，他跟那些那4、5个人，他说：“我来告诉你啊，天堂是罪人待的地方，你够不够资格？”嗯 ，Are you qualified for sin 呢？
都是啊，都是罪人。
啊，那些人就不说话了，那些人就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他一直认为天堂是好人待的地方，我从来不可能去的，所以他很调侃。大家明白意思吗？哎呀，他来讲道，你来讲什么道啊？你来跟我说说，你讲什么道？反正我是去不了的，你们都是好人，因为你高大上，你背后都有光环的，我是去不了的。天堂是罪人待的地方。哎，那我要听一下。哎，我很想知道，你来跟我讲一讲。所以耶稣来做，他来寻找失丧的人。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讲为什么要结在这个浪子的比喻的这个故事里，这就是一个失丧的儿子，他回家的故事，这就是圣经里要讲给我们听的。为什么耶稣要来？他来干什么呢？他是神派来的长子，对不对？独生子，那神总有一个目的吧？天父总有个目的吧？天父的目的是什么？去救谁？救那些失丧的人，是谁啊？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啊，我们上次查到了第十七节哈，我们从17节开始吧，稍微往前倒一点啊。然后呢，这个背景是这个浪子呢，他悖逆他的父亲啊，他走了，他把父亲的家产呢又在远方败光了，他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以至于呢，他给别人放猪。大家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啊。他犹太人去给别人放猪，这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不是一个外邦人，不是放猪，不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说，放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啊。就是他是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他还必须得去做。为什么？
生活窘迫。
对，他生活窘迫，他实在是活不下去了，甚至呢，连猪吃的豆荚，就猪食他都没得吃，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醒悟过来了，所以一切的开始啊，都从17节的这一句话开始。他醒悟了， 所以我们啊，不是外表的，不是说你进了一个教堂，也不是说呢你做了多少好事，也不是说呢，哎呀，我定期的去参加聚会，一切都是从这个醒悟来的。你怎么醒悟的？你明白了，我错了 ，right？ 我做错了，我以前的生活方式都不对了。我以前不认识我的父亲，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父亲那里是多么的好，我非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是不是跟天父跟我的关系一样？我以前自认为那个是最好的方式，我挺得意的，然后我还把这个财产拿来我败光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错了。所以他醒悟过来的意思就是他知道我做错了，然后呢，他知道他做错了，是他认识到什么了？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这句话里啊，表明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父亲是非常丰富大能的。父亲如果这个时候是个也挺穷的，你吃猪食，父亲也就在那打打长工的，你回去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也没办法帮助你。他的父亲是什么？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表现在哪？就他很丰富啊，他造了宇宙万物。他说他那个罗马书说他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们吗？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的。所以我以前跟大家有一次分享这个为什么有神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吗？我们讲这个地上的行业，比如说采石油的，比如说造汽车的，我们看见的是个行业本身的繁荣，我们从来没有想这个油哪里来的，这个造车，这个钢，这个矿石哪里来的，我们这个桌子就是 PVC 做的，这个源头都是油，这个油哪里来的，我们从来不会去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本来就在那里的。上帝既然能够造那么好的东西，他会让我们白白饿死？不可能的，他一定会供。所以他是大能的，就像这个父亲一样。这个父亲什么？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第二点，在这里他还意识到一个什么？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意识到一点什么？他的父亲会原谅他，对不对？他的父亲是有爱的。你光意识到父亲是大能的有意义吗？如果这个父亲只要回去打断腿，你会回去吗？回去跪跪三天，
不给吃不给喝，
不给吃不给喝，你敢回去吗？他回去一定是建立在这两个认识上的，认识到父亲的大能，认识到父亲的宽恕和大爱。他若没有这两点的信心，他是不会回去的。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神的仆人们的 preaching， 神的仆人们的讲道，都是帮助大家建立这两个概念，就是神是 almighty 的，是大能的，神什么？神是有爱的，神是会原谅你的。前提是什么？你信他，你回去，你说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我愿意say sorry。 所以这里面你会看见，他说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时候他真说了没有？他没有说。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他在哪里说的？他在他脑子里说的， right？ Julia， you want to be next？ Yeah， 请你帮 Julia 翻译。Oh, Victoria can be.
If Victoria could come now, that would be better. We can choose
okay.
you later.
Oh, okay. Yeah.
Yeah. So let's just.
You can choose.
Is she interruptible?
Oh.
Okay. Yeah. That's very good. Yeah.
All right. 好，那么我们继续啊，陈明帮着翻译一下。好，那所以你会看见呢，十八节讲的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呢？是他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做了悔改。所以十八节非常重要，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总以为我们必须 先在外面做出来，再到里面去。但是神的道是先在里面改变，再在外面做出来。所以圣经说，你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对不对？他没有说你受洗而信，他不是说你受洗了就一定会信，你是信了你就会愿意受洗，是先信。信是什么？是里面的事情，是跟外面没有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证明你信了没有，这是你关起门来你和天父的关系。你只有关起门来的时候，你才很多人会跟我 argue 啊，说哎，那这个我也信了，你要说做什么吧，我也可以啊。我说没有关系，你不用表明你的信，你只要关起门来问自己，你就知道你信了没有。对啊，我们常常，我原来常常举这个比方，如果谁说做妈妈的怎么样才是妈妈，那你列的任何的条件，另外一个女人也能做得到。阿们。你只要列出来条件，那但是你要问这个孩子，他就说这就是我妈妈，别人都不是，明白吗？这就是他自己跟妈妈那个关系，只有他自己知道。你让他列条件，列的什么条件你都能复制，魔鬼都会帮助你来复制，唯独自己的心，当你问自己的心，他就没办法复制。所以一定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一定是什么，他自己里面先承认他悔改，所以他的悔改是真实的，这样真实的悔改就带来了后面极其美好的结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他往父亲那里去。十九节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他悔改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认罪
的，他有个特别大的变化。我说反应这个词不准确，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谦卑了。
悔改是一定带来谦卑的，这个谦卑是对谁的？对天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谦卑好，在整个圣经里面啊，都是在描写神的孩子们。他说我如炉灰如粪土，我本是尘土。然后呢，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特别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上帝就把我们抬高了。很有意思，当我们很高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打下来了。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动被提高了。我们一起读一段其他地方的，我们先把留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诗篇103篇哈。诗篇103篇。在旧约的982页哈。旧约的982页。诗篇103篇。在十三节，我帮大家读啊，103篇的十三节，他这里说什么？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十四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
尘
土。所以大家明白神为什么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爱就像什么？就像父亲连续他的儿女，是不是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一样的？然后他连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尘土。如果你说爸爸我不是尘土，我就跟你差不多厉害，他能连续我们吗？他没有办法连续我们，是他的原因吗？是我们不要他的连续。因为你觉得你都能做了，对不对？大家都有孩子，你说孩子啊，女儿啊，儿子啊，我来帮你，为什么要你帮啊？我不挺好的吗？我谢谢你啊，但我不要你帮助。需要帮助必须得他先看见他是什么，他是尘土，因为他本是尘土。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活在一个最大的幻觉里面和谎言里面，也是最凄惨的谎言里面，就是我们认为自己不是尘土，我认为自己还挺厉害的，还挺有点本事的， 这个时候呢，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的原因是，儿子认为你最好把家产分给我，我自己过自己的人。父亲说你还有很多的东西不明白，那以后再说，反正我先要家产，是不是这样概念？就是这样概念，因为我们一定要自己做主，我认为我就是我的主，父亲是儿女的主的前提是儿女认为我不配做主，阿门。什么时候他认为不配做主？悔改。所以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不是儿子？他是，但他说我什么？我不配，我做个什么？我做个故宫就好。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他的谦卑呢，他就认识到其实我什么都不是，因为我呢，我做个故宫比我现在还强一点。为什么？我现在连猪吃的都没有，我故宫至少还有点吃的，对不对？我还能穿得暖，我现在这个冻吧冻死，饿吧饿死。所以这个点上他就回到了一个他应有的状态，我看见了我本是尘土。这个时候呢，父亲的爱怎么样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本是尘土，父亲就把他抬高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这个时候相离还远哈，于是他往父亲那里去啊。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亲嘴。这个父亲是长久一直在等候他回家，父亲非常盼望他回家。所以不是父亲不要孩子，也不是父亲，因为我们常常会在地上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儿子他长大，他都20岁，老父亲跟他讲道理，说你不要跟坏人为伍啊，你不要去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去赌博。这个孩子觉得呢，老父亲跟他讲都不对，我在这里得到很多的快乐，你说的我都不相信。这孩子会不会走？会走的。这个时候呢，父亲在门口会跟他有一番谈话，说孩子，有一天你要回来，家里的门永远都给你开着的，是不是？这个孩子会回来，会回来。什么时候会回来？他知道他错了，他就会回来。这个时候父亲一直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等他回来。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父亲深知到他一定会在一天碰壁的。你觉得他碰壁了，他最后吃苦头了，是父亲的惩罚吗？所以很多人啊，很多人把这个，你看我们把这个父亲换成上帝，你就全明白了。很多人说，哎呀，就是你不是你造的吗？所以你看我赌博，我赌到最后手都断了，你看我打游戏，我打的眼睛瞎了，不就是你吗？不都是你干的吗？能怪父亲吗？是父亲的咒诅吗？不是。我们很多时候站在门口，我们跟孩子说，你要这么去啊，你以后会变成流氓的，你会坐牢的。你觉得你在咒诅他吗？你觉得你在咒骂他、惩罚他吗？
提醒。
对，你在告诉他一个结果。所以神的话很多时候只是告诉罪人一个结果，你可以不这么听，就像约沙法，你可以不把秋坛打掉，但是神告诉你，你只要拜假神一定灭亡。你觉得神在咒诅你吗？你觉得地上这些事是神咒诅来的吗？这是个律。神说你不要做坏事，你做了一定会有恶果。我在劝一个人，我说你不要从10楼跳下去，跳下去一定死的。谁说的？我跳了看看，很好玩的。这是我让他死的吗？是这个自然的律。这个律谁设的？是神设的。但神是为了伤害你设的吗？不是的。我常常用这个，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啊，就是家里这个摸电门的例子啊。这其实很能表现我们人的败坏和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的孩子一出生，你从他懂事开始就告诉他，这个开关啊，插座是不能摸的，摸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这个话？没有错嘛。你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觉得是他在吓唬你吗？你觉得你在吓唬你的孩子吗？没有吓唬。 你说摸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我才不信呢，我就是要摸，我摸摸看。好，砰，他出事了。你觉得是你害死他的吗？是他自己的责任，明白吗？你能说，哎呀，这个事情，我把这个盖起来，我把这个封起来，好，你是可以。他会不会到邻居家去？他会不会在你眼睛看不见的，在学校有没有这个东西啊？他在100种可能里都可能摸，他一定要摸，你拦得住他吗？他的心已经去了。等会我们查到后面会查到一个，虽然身体没有出去，心已经也在昌吉那的大儿子，一样的拦不住的。所以父亲不是说不爱这个小儿子，他知道就算他把小儿子捆在家里也没有用的，小儿子的心已经被罪抓走了。但是最后小儿子在罪里悔改了以后，这个父亲就永远得着了小儿子。当他永远得着的时候，是个小儿子什么？谦卑的。他知道爸爸的话要听的，神的话要听的，这就是谦卑。他终于明白，哦，这个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所以他才会说我不配， right？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这个父亲才会一直在那等候他回来。这样的一个相遇和他们当时在他们分离前的那段的时间有什么根本区别？分离前的那段时间虽然他们是父子，但是那个儿子心里有爸爸吗？儿子心里有什么？有家产，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心里很多时候是神的东西，对不对？爸爸会不会说我不想给你东西？我们孩子回家的时候开冰箱门，做父母的会不会说你先感恩再给你吃东西？你不会这样，但是你知道你希望他感恩，不是因为你不感恩你就不给他，而是因为他若不感恩，他的结果就是就像摸电门一样就飘走了，他越来越不会是一个好孩子。Right?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人败坏就认为啊，我们的神就是不愿意给我祝福，他就是想听见我要去感谢他，要去这个到他那里去求他才给我，是这样的吗？上帝是因为我们的败坏，他非常愿意把这一切的丰盛给我们。做父母的所有的产业全是他儿子的， right？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你们每一样的东西啊，你们哪一个不愿意留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心就在你给他的东西上，你觉得你们的关系正常吗？是不正常的。这个孩子的心必须在你身上，这个关系才是正常的。当这个孩子的心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得着了你，也得着了产业。当这个孩子的心只在产业的时候，他最终丢了父母，也会丢了产业。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们到神面前到底去求那个恩赐，求那个恩典，求地上的祝福，对不对？我很难回答。我说对也不对，我说不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大大的加给你们了。所以我常常用一个词啊，这叫副产品。地上的祝福是一个副产品。什么叫副产品？就是你得着了那个主要的东西啊，这个会自然来的，你不用去求的，它是自然来的。但是你要先求什么？你要先求灵里的祝福。就你灵里的东西对了，地上的东西就一定对。你要只求地上的东西呢，你最后灵里的和地上的都会丢。这个小儿子就是这样，他跟爸爸求他的产业，爸爸给不给他？给他。当他的眼睛只在产业的时候，他产业也丢了， 爸爸也丢了，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这个小孩子就这么个故事，对不对？他爸爸其实很爱他的嘛，你非要那就给你，但是呢，你这种生活方式，你的这个这帮狐朋狗友，最后结果什么？产业也没了，爸爸也没了，任何时候都不晚，怎么办？对不起，回来，在爸爸面前承认错误。这个时候你眼睛盯的是产业还是爸爸？盯的是爸爸，得着了爸爸，产业也有了。我们来看这个爸爸的反应啊，二十一节，儿子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好，这就是刚才他脑子里演过的一遍，他现在说了，对吧？这就像刚才是什么心里信主，现在是什么受洗，是不是演出来，对不对？我演给你们看啊，他是假的吗？他是真的。所以如果你只是说，哎，我信主，我要做什么，你做这些都需要做，但是呢又都不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若不是这么想的，你就不要做，没有意义，因为你做这个也没用，对吧？可不可以有一个孩子，他实在走投无路了，他看见这个小儿子，哎呀，说了以后他爸就原谅他，他也回去说一下，哎呀，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哎呀，这个牛犊在哪，饿死了，哎，这个有没有好吃的，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心没有变。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律法，他不是把你带到一个一个捆锁里去，也不是带到一个教导里去，他是把你带到一个关系里去。这个关系是非常真实的，什么样的关系？父和子的关系，就是天父和你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如此的个人，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家里有多过一个孩子的啊，多过一个孩子，或者你自己没有多过孩子，你自己是在多个孩子家庭长大的，你和你的父母和你和你的儿女，你觉得家里有超过两个孩子的爸爸会觉得我可以不要老二还是不要老大呀？我们中国不老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吗？那我要不少一个行不行啊？你说你反正有一个了，你这个就不要了，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生的。好，我再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有哪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都不一样的，每一个都是天父特别所爱的。所以很多信主的主里待久的这个信徒啊，他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上帝最爱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最爱我，他也最爱你，因为他把最独特的东西给我，他是不是最爱我？但他也把最独特的东西给你，没有第二份的。上帝能做到对每一个人都是最爱的，人做不到的啊。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家里有两个以上孩子，两个孩子经常多少有一点小矛盾的，也总会觉得你偏这个不爱这个恨那个。事实上爸爸妈妈心说话我很冤，其实我没有这样，但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虽然你心里不愿意，但你行出来的有时候多少会偏点心。但是我们的父对每一个他都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这个父亲啊，他表现的这个事情，就是他说这个儿子他说，我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在做一件什么事？他把刚才脑子里想的，之前脑子里想的，他全部讲出来，而且他是真心这么想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全部复合了啊。这个故事和主要讲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一样？ reconcile 就是什么？和好，对不对？就和好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儿子跟这个父亲之间的什么建立了？ fellowship 建立了，对不对？原来他们只有什么？ relationship， 他们只是关系上是儿子，但是他们爱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他们和好了以后，他们爱的联系又建立起来。所以二十二节讲呢，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父亲如此的好，你要知道，这个儿子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跟猪待了很长的时间，他身上大概率是有猪臭味的，是基本上不可能是干净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他去的是回的是犹太人的家庭，你一身猪臭味儿，你能进这个家门吗？是比较难的。所以对于这个父亲，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给他什么？给他袍子。好，袍子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袍子预表着什么？袍子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义。
象征着干净。干净就是义嘛。来、right? 我这个人洁净了嘛，你说主啊，你洁净我就是什么？把我的脏东西拿掉。好，我现在问大家，这个人真的干净吗？
不干净。
他刚从猪圈出来，他能干净吗？父亲给他的是谁的干净？耶稣的干净，对不对？是上帝准备的干净，对不对？这个义是谁的？我们披戴的是我们的义吗？
是
基督的义。大家明白吗？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我们披戴的是基督的义，不是我自己的义，不是我信的一刻，哎呀，我就是大好人了，我再也不抽烟了，我再也不喝酒了，哎，我再也不去做那些坏事了，是这样的吗？周弟兄说他上午信了，晚上就去 party 了。这个孩子也是一样的。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父亲如此着急的先要给他披上袍子？为什么不等先洗干净啊？说啊，你回来洗澡，臭烘烘的，什么袍子？先洗澡，会不会？比如我们啊，我常常想这个场景，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我回去啊，有很多的场景可能。第一呢，我父亲肯定会说你太脏了，你这么多年，你赶紧先洗洗，洗洗再吃，很正常，对吧？第二，我根本不好意思坐下来，我觉得我实在太脏了。这家里都太干净了，啊，这是个大户人家了，啊。第三，我想到这么多年的败坏啊，我都，哎，我都是后悔的要死，我都觉得没资格坐下来。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第一想到的要给他袍子？
原谅，接纳他，原谅
他就可以放心的吃，
重新的吃，就是。
这个父亲，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在着想，没有这个袍子。他们不可能第一时间欢喜快乐，明白了吗？第一时间欢喜快乐是我一披上袍子，我就是个干净人了，阿门。我这时候我就能坐下，就能吃东西。这个父亲不愿意再等候更多的时间，这样的爱只有天父有，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他愿意最早的时间跟你有爱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在思念你，他一直在思念这个失落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回来的第一时间，这个父亲就把准备好的袍子给他穿上。穿上干什么呢？他们就能够 enjoy， 他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欢喜快乐。我来问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我们是这样败坏的孩子回去的时候，我们能欢喜快乐吗？为什么不能？我们甚至不能原谅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自己做的很多不靠谱的事儿，我都觉得都不好意思，想起来就后悔，想起来就后悔。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神洁净了我们的目的不但他原谅我们，告诉我们也要原谅自己，告诉我们孩子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告诉我们耶稣是复活的主， 告诉我们，孩子不要再去想过去那些令你不开心的事情了，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孩子忘掉它，现在就跟爸爸一起来吃喝快乐吧。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你做不下来，你就算披上了袍子你都不好意思吃。而且呢，我们地上的父亲有的时候会拉着你的手诉这么多年的苦啊，你知道我多想你啊，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在门边上等你啊，我头发白了多少个，你数数一下。天父不是这样的，天父说你回来我就原谅你，你回来的那一刻我们就 enjoy 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说你要，耶稣会说你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我，为什么？因为他准备救恩就是要给我们，在这地上从我们信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什么 peace 平安 joy 喜乐，对不对？所以保罗会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什么？命令，这是命令，他说的很重的，他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命令。因为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会坐在那个角落里觉得我真不好意思，我哪好意思，还吃肥牛犊，怎么可能呢？我配得吗？主说来就吃，我现在第一时间就给你准备好了袍子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事情要了解。第二个事情要了解，这个袍子是神花巨大代价准备的，就是他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宝血来洁净。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袍子是父准备的，不是我们的，而且在我们回家之前这个袍子就怎么准备好了，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不是跟救恩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一直用故事来讲，对不对？你会发现一模一样的。然后紧跟着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他说什么？他说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好，袍子我觉得已经好得不得了了，足够了，戴戒指干什么？
应许。
你们再想一想。
身份
。再想一想。我再说一个场景，我们常常把这个场景呢换一个场景，你就明白。这个孩子已经回家了，那么着急戴戒指干什么？来、right?。对不对？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吧？你他做这三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呢。因为我们想袍子嘛，洗个澡，戒指嘛，这不着急，那难不成还头上插朵花？戒指是装饰的。那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必须，在人看来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他要那么早的给他戴上呢？因为这是一个身份。这是什么样的身份？
儿子的身份。
他是儿子。因为这个身份是尊贵的身份，所以这个父亲不但准备好了义让你洁净，他要 restore， 他要恢复你什么？然后这个恢复是自己他觉得他本来就是的吗？你会看见这个儿子经历过一个什么过程？他生在这个家，他觉得我是，我看这些家业，这牛羊成群全是我的，然后呢他哗哗哗他捞过来，爸你赶紧分给我，好捞过来，好吃喝玩乐该败光了，他变得不是儿子了，对不对？他是一个丢失的儿子，是一个失丧的儿子，现在他变尘土。好，他现在回来，当他一千倍一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得到的是什么？干净。第二个得到的是什么？戒指，身份。这个儿子又回来，这个第二次成为儿子，这就不是他认为他生在这个家就应该是儿子，是什么？他认为他不配是儿子，父亲给他的，明白了吗？就是一个道理。我们人活在地上，哎呀，听到我很牛啊，我本来就是这么牛的。好，这样可能就谦卑，神会管教你，让你谦卑。等你谦卑的那一刻呢，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把你抬高。谦卑的最最谦卑的是谁啊？
耶稣
，他抬到什么？最高。稍微差一点呢，就让你扣。然后抬的稍微低一点，大家明白这个顺序了吗？最谦卑的，谦卑到底的， 他抬到最高，对不对？是谁抬高耶稣的？是父神。
父神。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父亲他给我们戴上戒指，告诉你们，我不但赦免你，不但给你们义袍，我还要恢复你儿子的身份。你不是做仆人，你是做儿子。好，第三是什么？给他鞋子。好，我再来问你，鞋子干什么用的？
走路。
你可以想象啊，他没有鞋子就意味着他这么多年是光着脚的。啊，光着脚可是很辛苦的。这个脚肯定是也是满是伤痕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你会发现，当你光着脚的时候，你有个什么样的能力是受限制的？行动能力，对不对？所以光着脚其实就意味着你是受限的，你是受捆绑的。所以我不必呢把你捆住，我只把你鞋拿走，我就知道你走不了太远的，也就这个附近绕是这个概念吗？其实我不需要把你什么五花大绑绑起来，对吧？你要把他的把人的鞋从哪里走，我看你能走多远，走一会儿你就回来了，你走不了多远。
磨破了，
他不自由，对不对？光脚的人他是不自由的。这就代表着我们在这地上每一个在罪里的人都是什么？都不自由的。所以他要把什么还给这个孩子？
自由。
他要让这个孩子不但得洁净，恢复儿子的身份，而且让他什么？能够自由的生活在这个家庭。这就是父亲非常美好的旨意。我们得救的也是一样，我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赎，我干净了，我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一切的家业我都有了，然后我在一切的罪上靠主得胜，我得自由了，我凡事皆可行啊！我或贫穷，或富足，或饥饿，或饱足，我凡事都得了秘诀。这谁说的？保罗说的。这就是自由。我什么样的事，我灵里都有平安；我什么样的环境，我都有喜乐。这就是自由。所以这里面他讲到的这三个点，完了以后，这个儿子就从一个失丧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干净又自由又有爱的联系的儿子。这个时候他们做的下一件事是什么？
吃
喝快乐。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换到我们的天父啊，我们可以是一样的。很多人问我得救应该干什么，是不是教会大扫除啊？我然后要不要这个赶紧我出去做点啥义工啊？很好，我并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父亲招你的本意。父亲把你拉回来是干什么的？他是要你快乐的，他是要你喜乐的。很多人我做工，哎呀，我很愁苦。愁苦这件事情，就远比做工更令父亲担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因为父亲第一时间把你的身份全部恢复了以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跟你吃喝快乐。吃喝这个肥牛犊，立刻宰了肥牛犊吃，然后他们就什么，最后说了一句什么，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父亲为什么高兴啊？因为这个儿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个父亲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父亲有没有纪念他儿子？这个父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可以用健忘。这个父亲不是人想的健忘，是他非常非常坚持他的应许。他说你 repent， 你悔改，我就赦免。我来讲人的赦免啊，比如说某个人得罪了我，然后我会说，哎呀，你已经承认错误了，我就原谅你吧。回去还咬牙切齿，啊，有没有啊？有的是吧？哎呀，行，你原谅，你已经道歉三次了，我原谅你吧。回去又说，哎呀，太坏了，这个人会不会？ 我们甚至会想起十年前二十年前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情，以前一个老姊妹，她在听一个牧师讲道，那时讲可能是讲有关宽恕啊的事情，那讲完以后呢，人都走了，老姊妹就在第一排哭，这是西人的。然后这牧师下去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哎呀，我这么多年啊，我总是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做了一件特别对不起家人的事情，啊，我就特别特别的伤心。这么多年啊，我一直祷告，上帝就一直没有回应我，我特别的难受。啊，这个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上帝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因为他已经不记得了。这老姊妹跳起来就回家了，跳起来就回家了。你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你第一次跟他说，他就不记得了，他是擦掉的。我们的人原谅是不是擦掉的？是吧？我们做不到擦掉的，他是把那个就擦掉了，所以他能够立刻吃肥牛肚，立刻，人做不到的。人多少会想起一点白头发的事情，想起一点这么多年自己因着这个失丧的儿子吃的苦头的事情，这个父亲一丁点都不记得了，他是真不记得。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全是天父的形象，然后我们呢，我们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快乐，我们到他那里去跟他一起吃喝快乐，然后我们感谢他，然后我们在灵里由着感动做自己一切喜欢做的事情。你愿意来大扫除很好，你愿意给别人做饭也很好，你愿意做什么都很好，只要你是愿意的你就去做吧。所以这个孩子后面会干什么？他会去做工，对不对？他会去放羊，他会去放牛，对不对？他一定会去。为什么？因为他太喜欢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父亲太好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儿子就在这个时刻就真的回来了。这样的父子关系从失丧又变得和谐了，又得到了这个儿子。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儿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但是两个儿子都丢的，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你是这个孩子，你听见家里叮叮当当的有很多声音，我们就有很多孩子，我们每个都有孩子，他是不是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去看谁在我们家热闹啊？是不是？他会拉邻居过来问一下，哎，你告诉我爸在干什么？你们想一想，这个正常吗？为什么不正常？
关系太远了。
啊，你们觉得这个关系出了什么状况？这个大儿子心里也没有他的父亲，也有怨。李典说的有怨。这个大儿子的心里啊，跟他父亲的关系也跟小儿子一样，也早已这个 fellowship 也早已没。所以他以至于听见家里有坐月跳舞，他去问仆人，哎，这个在干什么呢？我那老爸又在干啥？啊，这个仆人讲了什么话？实话告诉他的，对不对？仆人讲的非常好，你父亲因为什么？哎，如果他就说你父亲看见小儿子回来，他就，他讲了无灾无病，无灾无病很重要，为什么？假设你是做哥哥的，你弟弟这么多年在外面，你恨不得他有灾有病还咋地？你恨不得他回来的时候少个胳膊吗？你希望他怎么样？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这个仆人好在哪呢？他认为这个大儿子会跟父亲一样的，阿门。所以他觉得我这么告诉你，你一定跳起来了。哎呦，我弟弟回来了，无灾无病。来来来，我们 看，再宰再宰只肥羊羔，肥牛都不够 ，right？ 因为他是哥哥，我那房间里有个哥哥，这就是哥哥，明白吗？哥哥是不可能觉得，哎呀呀，你怎么来了？还来分我的家产，怎么地呀？先有父亲，才有哥哥。所以这个哥哥，他是先丢了父亲，他才会丢这个弟弟。所以他既不是问，直接回去问父亲，他问了个不相干的仆人，他甚至连对弟弟最基本的爱也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父亲，他就不会有弟弟。所以一切在地上的神的孩子，他若不得着神，他是不可能有爱弟兄的心。他出爱弟兄的心，一定是他得着了神，他知道他爱父，父爱他，他才可能生得出爱弟兄的心。啊，我们在家里有多个弟兄姊妹的人都会体会这个。对，一个不爱兄弟姐妹的人，他一定不是孝顺的孩子，不可能，做不到，要做的也是假的，做给人看的。人没死的时候天天惦记钱，死了以后在坟墓面前吓哭的，啊，都是这，都是。对，所以他在没有得着父亲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有弟兄之间的爱的。然后呢，二十八节说什么？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对他父亲说，他对父亲说什么？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儿子是非常的糟糕，这个大儿子。糟糕在哪呢？他的这两个对比啊，他是恨不得就去戳他父亲的心。为什么呢？他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说：“你从来没给我什么山羊羔，你给他宰的是什么？”肥牛犊，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他想表达一点意思啊，大家都能懂了哈。他没有说你没有给我宰肥牛犊来，他就想把这个例子推这个比喻推到极端来表达他的什么灵里的情绪。他在表达情绪，他不是在说话，这个情绪是满满的苦毒，满满的恶。他说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然后他说呢，我服侍你这多年。我们都是做孩子的，我们都是有父母，否则我们今天做不到这里啊。你认为你对你爸妈是服侍吗？你服侍什么呢？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这是你该做的 right？这就是圣经福音书上讲，这是我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这是耶稣在另外的地方讲的。如果有一个孩子跑过来跟你说，你知道我多好吗？我孝顺我爸妈的，你会觉得你要夸奖他吗？你们认为需要夸奖吗？难道他说，哎呀，我不孝顺我爸妈，你说你最好孝顺一点，你需要这么讲吗？你不需要这么讲。这是他作为一个长子，作为一个儿子，尤其是弟弟已经不像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这是你该做的，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这意思就是，你想一想，老爷子，老头子，你得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吧？潜台词我翻译一下，翻译成咱这个中国的俗话哈。
是
的，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事儿？是这个意思吗？对，一样的。然后他还强调了一点什么？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在讲一个什么？满满的自以为意。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们。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我来问大家。他怎么知道他的儿子跟娼妓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又没有娼妓。 那时候有电话吗？他怎么知道？
他打听了他弟弟的。
不是，他
知道。他
认为出去就是跟唱歌。
因为他也想去，他也知道，
嗯、
明白吗？
他觉得那是快乐，
他心里就不干净。
没错，
他想跟长吉，
没错，这一切的坏事儿，他只是没干，但他没有一样不想干的。我来告诉你吧，他没有一样他不想干，他也想把爸爸的财产拿走，他也想出去跟长吉鬼混，他一切都想干。但是我要提醒你，我没有干呢，我忍了这么多年呢，我怎么
没有
干呢？有用吗？有用吗？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深刻，他告诉我们。你若不面对自己的心，你最终的结果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大儿子就是谁啊？就是法利赛人。这两个儿子都丢了，所以这个十五章啊，就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羊，第二个故事是十块钱丢了一块钱，第三个故事两个儿子全丢了，全丢了，全部都丢了。这个大儿子也丢了。大儿子丢得更远，为什么？他假冒伪善，他还认为自己没有，他认为他做了一切。你想一想，这个人和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是很像？你看我一周进食两次，我十一奉献啊，我穿着长袍，我不像那些罪人，我不像税吏，话是不是跟这个很像啊？哎，我不像我这个弟弟，我他这么跟娼妓败坏家产，哎，我这个怎么我太好了？你看我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
他想，但是他不做，和他做嘛，这个是等同的，在神的眼里。
为什么等同呢？甚至更糟糕呢？因为他在心里已经和他的父亲
背离了，
这个丝毫没有帮助他和他的父亲建立爱的关系。
我想做这件事，如果没做，和我直接去做了，
哪个更恶一些？
这好像还强。但我觉得这还是不太一样。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那个更糟糕啊。因为他认为他没做是值得表扬的，他没有意识到他里面其实跟别人是一样的坏，他比那个的谦卑还要更难。那个真的跟娼妓败坏了以后，他回来他会谦卑。那个这个大儿子他
永远不可能意识到，
他意识不到，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他也是一样恶的。不是说上帝不愿意救他，等会儿我们现在来看。对的，为什么上帝两个儿子都爱？好，现在我来问大家，你有这样两个儿子，你是不是只要小的不要大的？不，你两个都要。我怎么知道呢？第二十九节啊，不，那个
三十一
啊，不是啊，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谁先出来的？
父亲，
都是父亲。小儿子回来，谁先出去的？
父亲，
全是父亲。大儿子的心，父亲也一样的知道。大儿子这个话其实是像刀子一样伤人的。父亲有生气吗？父亲完全没有生气。大儿子在这里讲的这个对比啊，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产业，他用的是什么？”你这个儿子，他没有用另外一个词，他更应该用的词。我们这里有弟兄姊妹的，如果哪一个你的孩子，你的长子跟你说，你那个儿子又在卫生间乱玩，你会怎么样？你先踹他一脚是吧？怎么你这个儿子，你弟弟，会不会？为什么会？因为你先看见这个小子更不靠谱。什么你这个儿子？这他说的什么？你这个儿子，他有两重意思。你跟我们是分开的。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当小儿子要分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得着了他的家产，知道吗？所以这么多年，他才有服侍他爸爸的概念。他根本不是在为别人做，他是在为自己的家产做。这个家的家产，剩下的已经给了他。
既然叫分家，肯定当时就都分了嘛。
没错，
老大老二都分了。
没错，所以才会是你的这个儿子。你想得明白吗？这个大儿子不是一般的糟糕，是非常的糟糕。在他的这个心里，他已经没有这个父亲的概念了。 没有，对，因为所以他才会服侍，他认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对吧？就像我会跑到教会，我跟长老说：“你看呀，我做这么多服侍，你看，而不我多辛苦什么？”长老肯定会说：“你在说什么？我找你托病包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明白，你不是愿意的吗？那你愿意为什么要说呢？对不对？比如有一天我到天上去了，我跟天父说：“哎，你看我在地上服侍你那么多。”天父说：“嗯，你为什么要服侍我？我没让你服侍啊。”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去做的，他根本不是心甘情愿。不是心甘情愿体现在一系列的事情上，你的儿子就是，父亲是父亲，弟弟干脆就不是弟弟，是你的儿子，我根本不要这个弟弟，明白了？所以这里面他说你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啊。接着我们来看31节，父亲对他说什么？儿啊，你常跟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的这个兄弟，你看是不是父亲先让他回到兄弟的关系里去，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第一啊，31节体现的这个父亲丝毫没有责怪他。我曾经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不踹这个长子两脚，我至少得找他谈谈心的。我完全没有生气，这是非常难的。这说明这个父亲不是说你非要出去跟娼妓混了回来我才原谅你，你犯一切的罪到父亲这，父亲都愿意原谅你。父亲都是一个态度，他先出去告诉你，而且他来劝你。他劝谁？他劝这个长子，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的，他讲了三个意思。第一，我跟你是一直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你知道他在 remind 他什么事情吗？他在唤醒他的爱。我跟你是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的。但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个长子其实心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这就像耶稣对着犹大说：“你难道用亲嘴来卖人子吗？”他什么意思啊？他亲嘴是表达爱呀，你为什么用爱的方式来卖人子？我们是爱的关系啊，我是你的夫子啊，我是你的主啊，你卖我吗？他说：“孩子啊，我们常与你同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亲人呐。”然后第二是什么？我的家业不都是你的吗？你不要担心这些钱呐，你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嘛 ，right？ 不都是你的吗？你什么时候不能吃呢？你为什么不能开门你就拿冰箱的里面东西吃？你为什么要问我呢？对吧？这个里面他就讲了一个什么事实？每一个孩子回家都要问妈妈一句：“我能开冰箱吗？”你觉得这两个人关系好吗？没有这样的孩子的，没有这种孩子的。有这种孩子只有一个可能，他跟父亲的关系根本就跟邻居一样的。你只有进邻居家的房子，你才会问阿姨：“我能开冰箱的门吗？”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个爸爸又提醒他一遍：“我跟你是有爱的关系，你进家门不用问我要不要开冰箱。”我翻译一句哈，翻译过来哈，用大家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三句是什么？你弟弟他活了，他回家了，他一无病无灾，他又回来了，还唤醒他什么爱，对不对？他是你弟弟啊，你不记得吗？他是你弟弟，哎，他一点没死，没受伤，他回家了，然后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父亲用什么在教导他，依然在用爱，用话语，对不对？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你会看见他差的这些长老们，差的这些哥哥们都在干什么？就是告诉你们，因为天父也是这么样的。他会抓你进去关小黑屋吗？他说：“你这个儿子，来找两个仆人来关小黑屋反省一下。”他会吗？他会说：“我把家产收回来吗？”他什么都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你想一想， 你被其他的东西抓住了，你被苦毒、被钱财、被恨恶、被一切不属神的东西抓住了，所以你要回来再思想一下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最后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人全是神失丧的孩子，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彼得说的，这也是主说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要一人沉沦。长子他要不要他得救？他也要，他把救恩都给了大家。要什么？说孩子你回来，回来吧，何必失丧呢，回来吧。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啊，你最后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新约的397页啊，十一章的13节开始，我帮大家读。希伯来书11章啊，13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就是讲着他以前讲的那一切有信心在主里的孩子们。他说这些人呢，全部是在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神给他的应许，在今生他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看，他承认自己什么，重要的是后面半段，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会让你想起一个谁呀、耶稣，对不对？耶稣是生在客栈的马槽里，客栈意味着什么，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有谁去酒店住的时候你会担心这个酒店的盐不够了，油不够了，你会经常会去厨房 check 一下，说你们油够不够，我去给你买一点。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被子是不是我还再换一床，你会担心吗？为什么你不会担心？因为那是寄居的 right？是客栈，对不对？然后神告诉我们，你们也是寄居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那些事儿，神会给你，而且呢你带不走，你哪天从酒店带出一床被子来就麻烦了，为什么？你要被抓起来right？ 你从酒店能带出什么来？什么都不能带，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这些人承认自己是什么，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什么？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机会，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每一个神的孩子都是在重复一遍这个故事，他们在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远离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还能回去。我们今天去玩，我们住在酒店里，我们还能回到我们出来的地方，但他们所盼望的不是那个有形的地方，是什么？是天上的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16节啊，大家真的要记得，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你的救主，最终我们是要回到那个天上的家乡，神会在那里给我们预备一座城，我们要在那里跟他相遇。我们这个课呢，我们今天就到今天我就全部结束了，从神开始讲起来，为什么有神，多少个神啊？到想到人的败坏，想到救恩，我们就全部讲完了。然后从下一次呢，我们会